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众议院军委会22号审议和表决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经过16个钟头冗长讨论与修正，终于在23号凌晨以57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法案。法案内容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应该持续支持台湾发展现代防卫军力，包括与台湾进行训练及军演、美台国防官员交流等。由于议员提出的修正案数量众多，法案通过版本仍需时间处理。法案提到美国政府应建立一个跨职能团队来整合国防部的工作，以解决中共带来的国家安全挑战，而美方应维持军力，确保中共不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湾地位与现状。目前美国参院、众议院军委都已通过该法案，法案将分别送交参议院、众议院院会审议并表决，通过协商后各自对最后版本重新表决通过后，先能够递交总统签署生效。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首次宣布，美国宪法保护个人在公共场合携带手枪自卫的权利，从而推翻了纽约州控枪法。在枪支暴力问题引发新一轮历史性相关争议之际，这一裁决意味着枪支权利倡导者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在6-3的裁决中，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推翻了纽约州对在家庭以外携带隐蔽手枪的限制。由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撰写的裁决书宣布，宪法保护个人在家庭以外携带手枪自卫的权利。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礼拜四宣布，已经收到美国提供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希望这种先进武器可以协助扭转俄军入侵的战局。列兹尼科夫并未透露乌克兰收到火箭系统的具体数量。乌克兰当局曾经表示，他需要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先能够与俄军火箭系统的射程范围互相匹敌。据称俄军经常使用火箭系统来打击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乌军阵地。华盛顿先前指出，基辅方面保证远程武器不会被用来攻击俄国领土，以免导致冲突升级。莫斯科就扬言，如果西方向乌克兰供应高精度机动火箭系统使用的远程飞弹，俄军将攻击更多尚未受到打击的乌国目标。世界首富马斯克这个礼拜表示，由于在中国的供应链中断和电池短缺问题，特斯拉在德国和美国的新工厂正损失数以10亿计的美元。他说，柏林和奥斯丁的工厂现在都是巨大的熔炉，他应该在发出巨大的咆哮声，是金钱燃烧的声音。他甚至在采访中表现出对破产的担忧。马斯克提到，制造特斯拉汽车电池所需的一些工具被困在中国的一个港口，因为当地的防疫政策导致大规模封锁。马斯克说，过去2年绝对是供应链中断的噩梦，我们还没有摆脱它。路透社报道称，在7月的前2个星期，上海特斯拉将会暂停生产。公司声明称，这个是为了进行设施升级。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礼拜四首次访问土耳其，与外长卡夫索格鲁商议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法。他示警，危机必须在下个月内解决，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乌克兰约7月底开始新一波收成，届时如果旧粮食运不出去，新粮食难以储存，问题将更严峻。俄乌战争及其衍生的粮食危机，双方亦触及经贸与安全合作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关议题。特拉斯在会后联合记者会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饥饿当武器，将粮食安全当冷血的战争工具。他强调，商用船只必须有安全通道能够使用，而乌克兰港口必须能够免于俄军攻击。英国支持联合国持续召集相关会谈，但俄罗斯不能够被允许刻意拖延或立场暧昧，模棱两可。 特拉斯说，英国愿意提供专业技术协助船只绕过俄罗斯封锁以运出乌克兰粮食。世卫组织礼拜四召开紧急会议，考虑是否需要宣布猴痘疫情进入全球紧急状态。这个引发了非洲主要科学家的批评，他们称猴痘疫情已经在非洲地区肆虐多年。据了解，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世卫组织有权发出的最高级别警告，目前只有新冠疫情和脊髓灰质炎被列为该级别事件。到目前为止， CDC 已经确认了42个国家的3300多例猴痘病例，超过 80% 的病例发生在欧洲。与此同时，非洲今年已经出现了1400多例病例，包括62例死亡。宣布猴痘为全球紧急事件，意味着联合国卫生机构认为这次爆发是非同寻常的事件。这种疾病有向更多国家传播的风险，它还将使猴痘与新冠大流行和脊髓灰质炎一样被区别对待，获得更多应对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3号表示，联合国专家已经证实，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152处文化和历史遗址全部或部分受到破坏。遭破坏遗址包括博物馆和纪念碑、教堂等宗教建筑，以及图书馆和其他特殊建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协助乌克兰当局记录损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阿祖莱在声明中表示，这些对乌克兰文化遗址的反复攻击必须停止，所有形式的文化遗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锁定为攻击目标。英国同一日对俄罗斯实施新的贸易制裁，其中包括禁止向俄国出口航空燃油。英国政府发布自出口商公告列出的新措施，包括禁止向俄国出口一系列商品和技术，禁止出口航空燃油及出口英镑或欧盟计价的纸币。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正在推出一项两党法案，为了延长在疫情期间实行的中小学免费校餐政策，保证今年夏天可以继续让数百万学童免费享用学校午餐，因为之前的学校膳食豁免计划将在这个月底到期。让孩子吃饱法案旨在延长执行一些关键的学校用餐豁免规定，使联邦政府能够报销学校的餐费，亦能够对膳食供应方式和获得这些膳食的资格进行管理。联邦政府提供的这些膳食豁免始于2020年初，最初是作为疫情救济的一部分而实行的。这些豁免将在6月30号到期，新法案就要求将最后期限延长三个月，直到9月30号。提出法案的议员希望参众两院能够在原计划到期之前批准新的立法，并送交总统拜登签字。根据线上房地产公司思路的一份新报告，利率上升对房价昂贵的湾区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平均每月抵押贷款付款比一年前高出 50% 以上。截至6月16号，旧金山都市区典型房屋的月度抵押贷款付款是$8,117，这个比2021年12月31号的$5,765美元增加了 41%，比2021年6月30号跃升了 53%。 抵押贷款付款的计算包括每个月利率的上升以及该月典型房屋价值的上升。旧金山都市区包括阿兰米达苑、Contra Costa 苑、马林苑、 San Mateo 苑和其他苑，直至6月16号包括 Santa Clara 苑和 San Benito County 的圣豪西都市区，该地区典型房屋的月度抵押贷款付款是$9,136，这个同2021年12月31号相比增长了 44%， 同比增长了 57%。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礼拜四宣布将禁止 Juul 电子烟在美国市场销售， 此前 FDA 对 Juul 提交的数据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审查，这两家电子烟巨头寻求授权烟草和薄荷味电子烟继续留在美国市场。要留在市场上，电子烟企业必须证明他们的产品帮助成年吸烟者有可能戒烟或减少吸烟量，而青少年不太可能上瘾。FDA 星期四表示，该公司提交的申请中对产品的潜在风险给出了不充分或者相互矛盾的数据，包括是否有潜在的有害化学物质泄漏。FDA 称目前没有看到临床信息表明使用 Juul 产品有直接风险，不过根据星期四的决定， Juul 必须停止在美国销售和分销其产品。 FDA 不能够强制个人消费者停止拥有或使用该公司的产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星期四发推文说，欧洲理事会刚刚决定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列入候选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这个是与欧盟关系历史性的一刻，并发推文称乌克兰的未来在欧盟。路透社报道，欧盟在为期两日的峰会中决定让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成为候选国。虽然两国可能要花超过十年才有成员国资格，这个仍然是象征性的一步，代表欧盟有意深入前苏联地区。乌克兰驻欧盟大使此前形容，如果顺利获批成为欧盟候选国，对乌克兰人来讲是一支强心针，但承认除非战争结束，否则乌克兰难以真正融入欧盟。五角大楼正同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合作，评估使用火箭运输部队与设备到全球冲突焦点的可能性。军方与这家私营航天公司的合作涵盖了一系列的研究计划，该协议希望达到的成果之一是打造搭载火箭的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将利用 SpaceX 公司的星舰，即目前还在研发之中完全可重复使用的重型运载火箭，在短时间内将部队或装备部署到世界任何地方。国防部认为，星舰可重复使用的发射和着陆系统可能在2025年至2030年之间全部准备就绪。该项目试图设想一个未来，即火箭成为型级部队的运输工具，可在一个钟头内迅速应对世界任何地方的危机。美联航星期四表示，由于空中交通拥挤，将繁忙的纽瓦克枢纽每日的国内航班量减少 12%。 从7月开始，每日航班减少约50架次。纽瓦克是美联航纽约地区航班网络的一个重要枢纽，一直是美国延误和取消航班最多的机场之一。美联航是宣布夏季削减航班计划的几家美国航空公司之一。上个月，达美航空宣布今年夏天将每日减少100班航班。JetBlue 和阿拉斯加航空亦宣布了类似计划。BioNTech 公司星期四表示，在卢旺达基加利开始建造其首个非洲 mRNA 疫苗生产设施。该公司预计第一批移动疫苗生产装置 BioNTech 将在2022年底前交付。 BioNTech 今年2月宣布计划通过开发和交付基于集装箱解决方案的移动 mRNA 疫苗制造设施，在非洲建立规模化的疫苗生产。占地3万平方米的卢旺达工厂最初将拥有两个 BioNTech 生产装置。在卢旺达 BioNTech 的生产预计将在安装后的12到18个月开始。该公司预计将在塞内加尔和南非建立更多的工厂。 BioNTech 将配备生产一系列以 mRNA 为基础的疫苗，以满足非洲联盟成员国的需求，例如辉瑞生物技术公司的 COVID-19 疫苗和 BioNTech 正在研究的疟疾和结核病疫苗。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